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园地、文化频道、诺亚方舟和红眼石狮的故事对比、法会特刊、天国乐团成立20周年修炼交流稿选灯。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2月21号丙午满年大年初五，美国纽约及周边部分法轮功学员如往年一样参加了纽约市华人聚集地法拉盛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大游行，所到之处都引来民众阵阵欢呼，法轮功学员队伍盛大隆重，流光溢彩，跨越数条街区为民众带去喜悦与祝福。玛丽安娜是纽约一所中学的教务主任，他赞叹法轮功学员的方阵是游行中最整齐的队伍，同时展现了他来这里最想看到的真正的文化展示。他对着法轮功的花车赞叹道：天哪，这太美了，同时不停地拍照。来自中国的葛先生给法轮功方阵大声鼓掌，他赞叹说：这是人类的希望啊，人心都是向善的，他们就是中国文化的具体体现，国家和民族有希望了，觉悟了，也觉醒了，向善了。
中国传统新年之际，2月17日开始，神韵艺术团8个团在全球6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韩国的13个城市继续上演了39场演出，观众赞叹神韵的艺术水准难以超越，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力量，是心灵的洗礼，这是一场全世界人都应该来看的演出。不同国家的主流观众纷纷表示，神韵演出充满诗意与活力，每一刻都充满了恩典与爱，让人非常感动。神韵是完美度、心灵与神性的结合，是这个地球上展现和平的一部杰作。
意大利国会参议员塞尔吉奥·拉斯特雷利2月20号晚第三次观赏神韵演出后说：我已经是神韵的忠实粉丝了，这是一场华丽、卓越、令人心潮澎湃的演出，是对中国古老文化的非凡展现，展现了共产主义之前的没有共产主义的中国，是不容失去的文化与精神遗产。神韵艺术家勇气非凡，通过舞蹈和音乐来对抗否定一切自由和传统的共产主义，这是值得珍视的时刻。意大利和欧洲诚挚欢迎神韵艺术团的到来。他还说，看神韵令人深思，你不能仅仅满足于欣赏精致的艺术，因为每个故事、每个场景的背后都蕴含着深远的意义，我们需要不断体悟才能真正领略神韵的美好。
美国德州麦克埃伦市长哈维尔·维拉洛伯斯2月21号晚观看演出后表示，能够亲临现场看演出深感荣幸。他说，这是一场极为精彩、令人震撼的演出。他赞扬神韵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并唤起社会对迫害的关注。他说，这样的演出让人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学习并思考，如果不走进剧院，很多人不会真正了解这些故事。维拉洛伯斯市长特别提到节目中法轮功修炼者遭受迫害、双眼失明、最终重见光明的故事，令他深受触动。他 他说，我能感受到那种痛苦与压迫，而最后那种奇迹般的转变令人震撼。他表示，在这个时代仍存在迫害，这是无法接受的。
韩国马山大学美术系荣誉教授石典德2月20号观赏演出后说，感动，真不知道用什么言语形容。演员和背景画面配合得天衣无缝，让我有一种完全融入其中的感觉。他说，这是把天上的梦境拥进胸怀，感受天上的世界，由此获得真正的幸福。石典德教授非常推崇神韵演出的艺术水准，并对舞蹈演员的超凡技艺赞赏有加。他说，谁能超越，全世界都难以望其项背。我也看过不少演出，但那根本无法与神韵相比。凭我70年的人生阅历，可以说这样的演出每个人都应该至少看一次，一定要看。
瑞士专业女高音歌手德雷福斯2月20日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神韵是完美度、心灵与神性的结合，是这个地球上展现和平的一部杰作。他说，创世主下世救人的节目让我深受触动，因为我感受到即使人类正经历非常困难的时刻，仍受到神的指引与保护。演出中每一刻都充满了恩典与爱，神韵有勇气向世界展示神的恩典，让我十分感动。艺术家真的非常非常勇敢。
英国兰蒂德诺市长安东尼·贝托拉议员2月16号向神韵英国演出主办方发来表彰信，感谢神韵艺术团为当地及英国社会所做出的卓越文化贡献。兰蒂德诺是神韵今年英国12个巡演城市之一，三场演出门票提前售罄，现场反响热烈。作为市长，贝托拉先生2月14号亲历演出盛况，内心深受触动。他表示，我鼓励所有人都来观赏神韵，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收获。这场演出诠释了人生的情感百态，你一定能在其中找到共鸣。我们都会思考一些问题，包括天地、命运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都是人们需要理解也能够产生情感共鸣的主题。演出融合了历史渊源、学术内涵与教育意义，各方面相得益彰，效果非常出色。
英国斯托克特伦特市市长史蒂夫·沃特金斯携夫人2月18号观看了神韵艺术团在摄政剧院的第二场演出。演出结束后，沃特金斯市长向神韵艺术团颁发了市长特别表彰证书，以表彰其对本市文化生活做出的杰出贡献。沃特金斯市长在颁奖仪式上表示，我要赞扬他们为这些演出付出的辛勤努力，这是一场精彩振奋人心的演出，我已经很久没在剧院看到如此色彩绚丽、充满活力又极具抱负的节目了。请继续前行，继续传播文化，教育世界，这非常美好，谢谢你们。他还赞叹演出中植根于传统民间传说和起源信仰的精神内涵令人着迷，演出展现的精神与道德主题也引起市长强烈共鸣，他认为这些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
牛津市市长路易斯·阿普顿博士1月7号下午在牛津新剧院观看了神韵在当地的首场演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市长，他表示，神韵不仅带来愉悦而高雅的观演体验，更传递出发人深省的价值理念，让人回味无穷。
继英国外交部和内政部前不久公开声明谴责中共特务恐吓神韵艺术团在英国的巡回演出后，国会议员费里亚尔·克拉克、国会议员马克·普里查德等也相继站出来发声，他们表示英国政府对此类事件极为重视，对神韵的恐吓行为是对英国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威胁，并强调绝不能容忍在英国领土上对演出人员、演出场所或观众进行恐吓的任何企图。
神韵艺术团将于今年三月莅临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为当地民众带来五场顶级的艺术盛典。然而，中共却企图破坏神韵在丹麦的演出，甚至向主办方发出针对丹麦首相及政府高层的恐吓信。对此，丹麦多位政要表示令人无法接受。2月17号，丹麦自由联盟党的社会文化发言人卡特琳·道加德得知了中共的恶意声明后表示，他本人去年就观看了神韵在欧登塞的演出，觉得很好，绝对不是中共说的那样。道加德女士指出，丹麦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中共的声明没有失常。她强调，在丹麦我们拥有绝对的艺术自由，民众可以自由观看他们愿意去看的艺术。丹麦国会公民权委员会主席米克尔·比约恩也谴责中共对丹麦人施加影响。他说，我绝对不会听取中共独裁政权关于民众参与各种活动的言论和想法。丹麦国会商务委员会主席金瓦伦丁表示，在丹麦国家不会干涉民众参与什么或不参与什么。我刚刚意识到，在中国人们没有这种自由。他继续指出，因此中共大使馆也试图影响丹麦人，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真心希望这能让更多人想去看神韵演出。
2月16日，丹麦和周边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冒着严寒，在中共驻丹麦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驻丹麦大使馆向丹麦社会散布仇恨言论，对法轮功团体和神韵艺术团进行抹黑恐吓，对想前来观看神韵演出的中西方观众威逼利诱，以达到阻止他们观看享誉全球的神韵演出的目的。法轮功学员呼吁丹麦各界民众共同制止中共把魔爪伸向丹麦民主政体内所进行的跨国镇压与迫害罪行。他们坚信中共的造谣污蔑将与其一贯的企图一样事与愿违，必定又一次为神韵做免费广告，使更多的丹麦民众知道神韵的到来，使更多民众前来了解神韵与享受神韵的完美演出。
2月21号，尽管风雨不断，爱尔兰法轮功学员依然来到都柏林市中心讲真相，在丙午满年仪式将大法的美好带给当地民众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并传递新年祝福。荷兰游客艾瑞娜在爱尔兰遇见法轮功学员后说，我很喜欢真善人，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遵循的核心价值。同行的罗恩也赞美大法真善人的准则非常棒。艾瑞娜对学员说，他曾在荷兰的两个城市遇见过法轮功学员，他也逐渐了解到这场正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他说，我真的没想到居然会有这样的迫害发生，而且到了如此残酷的程度。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更是令艾瑞娜感到震惊且难以接受，他直呼太荒谬了。当天许多民众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并表示是集体练功的场面令他们停下脚步。艾瑞娜和罗恩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
加拿大多伦多太古广场是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万锦市的亚洲购物中心，法轮功学员在广场的十字路口建立的反迫害真相点已经坚持了20多年，每天的劝三退人数多则几十人，少的也有十几人。法轮功学员黄女士遇到每个人都是非常高兴和大方地说，您好，祝您好运，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一对来自北京的夫妻俩停下来接过他手上的传单，当问他们是否入过党团队时，妻子说，像我们在这么高层里的能没入过党吗？不入能行吗？原来先生是中共中央体制内高官，妻子是体制内媒体的记者，他们认真地听完三退的意义和大法的真相，夫妻俩都非常爽快地退了党团队。先生说，中共的腐败，他们干的坏事，不是你们说的那么点，比你们知道的那些还多着呢。我们在体制内什么不知道， 所以赶快退休，赶快往外跑，越快脱离那个环境越好。你们真的了不起，支持你们，加油，也非常感谢你们。
印度加尔各答的法轮功学院1月22号至2月3号参加了第49届加尔各答国际书展。阿比谢克·罗伊是一位中学校长，他来到展位与学员交谈，并了解到在印度学校教授法轮大法有助于学生提高专注力，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减少逃课现象。罗伊对法轮大法的原则表示认同，他说，如果学生能够理解真善忍，并将其运用于生活中，这将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也希望为自己的学生推动促成这件事。他购买了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和《法轮功》，表示将与学生一起学，并邀请学员到学校教学生们学练功法。书展期间共有100多人报名参加法轮大法在线讲座。书展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约70人参加了线上弘法教功讲座。
美国之音2月16日专访了英文大纪元时报高级编辑和访谈节目美国思想领袖主持人杨杰凯，这是美国之音首次就中共火灾器官的话题做深入电视专访。
2月21号，美国媒体报道，由国务卿卢比奥主导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款名为 freedom.gov 的新型破网平台，绕过中共、伊朗等国的网络审查，协助中国、伊朗及全球受严格网络监管国家的民众能拥有不受审查的国际网络环境，履行美国维护言论自由的承诺，保护和促进基本自由。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黑龙江哈尔滨市南岗区57岁的法轮功学员田玉华2025年10月25日中午被南岗公安分局警察非法闯入家中绑架抄家抢劫，被非法关押到哈尔滨市看守所构陷。2026年2月10日在道里法院被非法开庭，随后被非法判刑五年，勒索罚金五万。枉法构陷的检察官胡迪，法官文昌福。
黑龙江大庆市法轮功学员冯云娟去年4月16号被便衣警察尾随他家人闯入家中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日获悉已经被非法判四年，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法院开庭没有通知家属，最终判决也未告知家属，后来家属请了律师，律师去看望才知道判决书已经下来了。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方彩霞女士2025年6月23日被大连市公安局中山分局青泥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2026年1月8日方彩霞在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3号法庭被非法开庭。2026年2月12日方彩霞接到法院通知，她被非法判刑3年零6个月，罚金2万元。这是方彩霞第二次被非法判刑，目前正在上诉阶段。方彩霞现年58岁，多次被绑架关押，此前她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一次被非法判刑，累陷冤狱近九年。
云南楚雄市法轮功学员刘怡君2020年11月在家中照顾瘫痪十多年的母亲时，被国保警察以上门探望为名诱骗开门，随后遭到非法闯入抄家和绑架，并被构陷判刑四年。因家中只有他一人照顾瘫痪的母亲，他多次向各级领导反映家庭实际情况，最终被强制监视居住。去年7月中旬，母亲离世不到一个月，刘一军又被警察以收监为名绑架，随后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法轮功学员江永晴女士，原浙江理工大学教师，2022年6月12日被吉林市龙潭区新安派出所警察绑架， 遭吉林省公安厅特训室成员的刑讯逼供、猥亵等残酷迫害。2024年1月24日被昌邑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在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到严重虐待，导致腿部骨折，并出现疑似肺癌症状，身体极度虚弱，瘦骨嶙峋，行动困难，于2026年1月25日清晨含冤离世，终年57岁。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雅克什市法轮功学员方道和2016年10月被绑架，非法判刑九年，2018年7月10号已被送到保安沼监狱，近期已经在2022年9月底10月初在监狱被迫害致死，具体情况待查。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周文章，题目是很长时间没看到你们发的资料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8日。尽力讲真相的同修理由只有一个，不想讲真相的同修理由可能有100个。第一部分，有这样一位同修。最近有位同修说起了他们附近的一个同修，这位同修坚持发真相资料大约20年，几乎从未间断过，而且是每周都坚持出去做，真的是了不起，很是让我感到震动。为什么呢？这个同修他的时间一般很紧张，前些年干水暖和砸墙的活，有的时候白天晚上都忙，工作不忙的时候在家被妻子使唤来使唤去的，也是忙个不停。他利用干活间隙时间去把资料发了，每次发少量，一周能发个几次。这些年上班了，时间规律稳定，但休息时间也极少。每天早晨5点给家里做饭，饭后送孩子上学，然后去上班。上班环境有限，讲不了多少真相。午休时间学学法，傍晚5点左右下班要回家做饭，然后去接孩子放学回家，吃完饭再送孩子去上辅导班。有时到辅导班接孩子回到家，都快半夜了。家里大部分家务都是同修干，妻子几乎成了甩手掌柜。下班后，有时单位临时有活儿，还要把他召去。多年来，他几乎是天天连轴转，每天晚上练功时间都很难保证，有时白天可能还要补充一下。可贵的是，多年来，他都是利用零星时间去发资料，讲真相。比如在等孩子从辅导班放学的间隙，或者上班和下班的途中，这样周复一周，常年坚持，几乎从不间断，平均算下来每周能发40份左右的资料。这种坚持之所以珍贵，因为它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实在有限。聚沙成塔，积业成裘，正法救人的使命不经意间便近乎完成，天地间这最神圣的事好似成于这无形之中。他的故事说明一个问题，尽力讲真相的同修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兑现誓约，主持救人。相对之下，不想讲真相的同修理由可能有100个，但不管什么理由都是在违背誓约。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你说你到时候一喊师父，说我没修好啊师父， 这事就完了吗？谁能放过你呢？那些旧势力放过你吗？多重大的事情啊！我也听到同修讲，在我们当地农村某地，有几位同修，为了抓紧时间讲真相救人，他们白天去集市上或者别的地方救人，白天来不及干的地里面的农活，就在晚上到地里面干活。就这样，救人的事和家里面的农活都没有耽误，真的了不起。对于真正走在救人路上的大法弟子，说有没有时间做救人这件事，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第二部分，谁在坐等法证人间？几年前，一位同修在梦中见到了师父，师父以无比慈祥的表情对他说，你就不能做点讲真相救人的事吗？他说，师父说话的语气很慈悲，让人无法拒绝。然而，梦醒后他依然无动于衷，不愿做救人的事。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十几年了。交流中，他的想法是，自己以前走出来过，也受过迫害，不想再去冒什么风险了。师父是慈悲的，可以安排弟子将来环境好了，再去做救人的事。想和他继续交流，他已经不听了。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而且师父一直在强调，不能放松。比如，师父在2006年曼哈顿讲法中说，讲真相这件事情只能力度越来越大，不能够放松，绝不能放松。虽然很多同修并没有在坐等法证人间，可是讲真相这件事在长期坚持吗？现在同修们也都在说，大家资料发的越来越少了，有时也会碰到常人说，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你们发的真相资料了，你们的人都不干了吗？很多世人虽然表态三退，但也许只是嘴上说退，他们心里面对真相了解还很有限，这时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入讲清真相，才能真正救了这个人。师父在各地讲法14 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提到，揭露中共邪党，这是以后一段时间也要做的事，还不只是现在，迫害结束都不放过他，他在意识形态中害人非常深，不把这些东西清除掉是不行的。师父在各地讲法14 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讲，下一步呢，还有法证人间的事情。昨天有个学员提问关于其他一些没得法的人的问题，我说那是将来法证人间的事情，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只是在正法时期做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个时期的大法弟子，那就是有重大责任的。有的同修潜意识中也许在观望，用人心在想到法证人间时会如何如何。最近有同修说，在梦中或者天目中看到师父神情哀伤，焦急流泪。如果在法证人间还能轻易弥补大法弟子救人和修炼上的损失，那么师父也许不必焦急落泪了。大约半年前提笔写的文章，当时没有修改，忙起来就忘了。时间真的飞逝而去，一晃又到年底，今日忽然想起此事，整理成文，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教录文章，题目是关于神运推广中的疑惑与思考，作者紫薇，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8日。我很关注各地神运推广的情况，看到欧洲持续火爆，甚至已经在卖明年的票，感到非常的高兴。但对亚太地区的一些城市又回到了全民参与的模式感到疑惑。比如发动同修大面积的上街发宣传资料，或者发动同修大面积摆摊卖神运票。我们重温一下师父的讲法。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 社会高阶层的人，你叫他到低阶层去参与一些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去的。人们都有爱面子、想要表现的心理，所以很多人又都想挤进高层社会。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说，有一点你们要明白，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可不是你们讨论行不行的，我说这么做了，你们只管去做，因为我一旦决定了什么，不是简单一句话，绝不是简单的做法，我是要变动许多东西，神都在随着这么做。正法中很多东西变化，你的心里过不去，你老想把它改了，一改就糟糕，动一点就糟糕。你不是说师父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吗？怎么对师父要怎么做也有想法？真的不行，师父负责，行不行做起来试试看。很多人身在西方社会，实质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个社会，就是要转变党文化中形成的观念，多了解国际上人类的正常生活状态，不要老是用人心挡着，真的是按照师父要的那样去做的时候，不对路也不行。你说师父要你去做主流社会，你还是去那些个不是主流社会的地方去做，当然做不成，你当然也不是真正配合了。师父让做主流社会，那你们就用正念在主流社会做，就一定会成。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些地区就那么三个人四个人就办了好几场秀，而且是满场，这个威德你看多大，所以将来会越来越少用人。而且现在统计了一下，各地都是这个情况， 80% 以上的观众都是看广告来的，所以我们只要少量的人手把广告做得好一些就可以了，渐渐的会这样做。现在神韵演出已经20年了，为什么有些城市还是按神韵推广初期的做法去推广？我觉得没有真正按师父的要求去做，用少量的人手去做主流社会。他们对法的正信不足，他们既用了主流的推广方式，但担心效果不好，又发动全体同修做了低端的非主流的推广方式。我知道有一个国家一直是这样做，一直没有把神韵做好。有这么一个现实，现在海外的很多同修，很多都是迫害后才出来的，对主流社会的了解是有限的，发动这样一个背景的团体到社会上用低端的方式推广高端的演出是不合适的，参与的人越多，负面影响越大，对神韵的品牌和广告的效果都有影响。广告效果不好了，接着追加广告费，造成成本的飙升，给同修增加很大的经济压力。神韵的推广应该是以广告为主，再用少量对主流社会了解的同修针对目标观众进行推广，没有直接参与推广的同修正面支持。以上是我个人的认识，如有不妥请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矛盾中不要起惑乱作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0日。近期有自称大法学员的海外人员大量转发 RTC 内部当事人的录音言论，甚至还转发到大陆来。项目内部有什么矛盾都是修炼，要么和当事人交流沟通，要么静下心找自己的问题，录音发出来就是散布怨气和业力，自己不实修还干扰别人，尤其发到和 RTC 并无直接关系的大陆，更是不理智。建议大陆同修若收到这些言论，不要转发，不要扩散，不要保存。 转发明慧网的交流文章，那确实是分享。但是把矛盾中的一方看似平淡，实则激烈的言论到处转发，这算什么事？学法不慎的学员、新学员看到会怎么想？常人看到会怎么想？只要去扩散，客观上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个人理解，这是一场考验，事情对错本身根本不重要，人心怎么动才重要。把内部的矛盾扩大化，在学员中制造对立，这正是邪恶想看到的。对矛盾中的当事人来说，拉起自己的圈子，到处转发，自说自话，考虑过给大法造成的负面影响吗？之前有些走向反面的人，有不少也是这么开始的吧。家里打架，常人都知道拉架，有人却唯恐天下不乱。帮忙到处转发内部录音的人是最可怜的，想过自己是在扮演着什么角色吗？对于这些矛盾，大家有自己的看法，想要交流的可以写文章到明慧网交流，但是请不要转发这些录音，不要去扩散这些东西，小心在无知中造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关近期 RPC 平台上风波的个人想法，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4日。我所在地区的前区辅导员多次跟我提过，说我就是因为在 RTC 平台，所以才能够很快提高。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非常感谢和珍惜这个平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有些具体事情提一些合理意见是可以的，但是也要看自己提的意见与整体协不协调。作为负责人来讲，他也有难度，没做那些事情，也就不站在那角度看问题。很多学员都是从学校门里走出来，没有做过什么负责的工作，没有经验，负责项目也是对他们的考验呢。另外，有些学员给我来的信，我也都看了，虽然是反映别人的问题，字里行间其实都透着自己修炼中的不足，也有的还是很执着，甚至也有的很偏激，也有的带着人心向我说，诉说心里的愤愤不平。作为负责人，一定要听取合理的建议，不做负责人的，也一定把自己做的事配合好。那么这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修，如何把大家协调起来，各司其职做好，承担协调的同修是多么不容易。在协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考验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因为我在职的时候也是职工100多人单位的领导，我知道困难是方方面面的，但如何排除，如何整合，如何突破等等，何况涉及因救人所带来的超长难度，还是要面对把事情做好。所以看到平台发生的事情，想讲讲自己的个人想法，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在2020年年初参加 RTC 培训之后，就开始排班打电话和主持，到现在在2021年10月承担起副组长的工作，参加了每周的例会，知道了我们平台上出现许多干扰。当时我还算是个新学员，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十分不解，因为在我个人的认识当中，不能理解的是修炼人怎么和常人一样了，纷纷扰扰的。不过还好，对自己的修炼没有影响，只是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接下来RTC 平台换了协调人，这对个人而言我没有动心，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对平台的伤害太大了，
严重地影响到救人力度和成效。平时我只上午和下午值班打电话，晚上组是不打的，但因参加了一个组的交流主持，所以不时会上平台听同修的交流。有一天晚上，在平台的交流上听到激烈的批评，后来是批判写作组的劝退素材，接下来风暴就凸显了，就是大家目前看到的情况。现在的我理解，这些事情应该都不是偶然的，因为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末后之末了。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一文中说到，有关淘汰的法，也就是个大考验，只有真修者才行。当年引发事端的那些人，经过这么多年又再次出现，这意味着什么呢？不就是把它曝光出来，让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反思自己，对自己的修炼状态做个检视，看看自己是个真修弟子吗？还是被人心所惑，迷得太深，不自觉地应和了，不在法上的人进而被带动了，邪悟走偏了。修炼人能修多高就修多高，但是如果把自己靠向对立面去了，口口声声说是维护法，但是表现出来的都是争斗心，显示自己的心，抬高自己的心，否定别人的心等等，这都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即使同修们讲劝退时有不足或不妥之处，也应该慈悲探讨和指正，有关素材方面应该找写作组协调人去说。常人中都讲个尊重问题，而修炼人哪能连个基本的姿态都没有？所以我认为，尽管他们说自己的劝退稿如何如何好，自己多行，但是从修炼人角度去看，其实是偏离了大法的要求，没有做到善，没有做到忍。写作组也办了运用金句和传统文化讲真相的培训，结束之后针对这方面还办了交流会，同修们都验证了这对一些听众是可行的。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路的方向对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怎么能够去否定别人，张扬只有自己的才是对的，才是最好的呢？就他们另立群组的事来讲，在常人中，每个公司机关或组织都有自定的一套管理规范，只要是其中一员都得遵守。我们修炼是大道无形，没有任何组织，但是在正法时期，为了救人，大法弟子根据自己的条件参加了不同的大法讲真相项目，因为参与的同修多，当然得有正规的管理，大家协调起来把救人的事情做好。那么参加哪个项目，就得按照该项目的运作方法去做，不认同的当然可以离开，没有谁强迫谁，更不应该认为只有自己是最高的，进而对项目产生不良影响。深入想想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维护法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封神演义》中的申公豹看姜子牙又老又没本事，可元始天尊让姜子牙封神，申公豹心里就不平衡了，怎么叫他去封神呢？你看我申公豹多厉害，我的脑袋割下来还能回来安上，怎么不叫我去封神呀？那个申公豹有点本事，为什么封不了神？是有看不起别人的心，自以为了不起的心，不服气的心，妒忌心等等，心性太差。再说件能对比的事情，我们平台有位同修曾经在台湾网络组担任过培训员，但是培训完之后，他也没有自己另外建群组， 也没有说自己的是最好的，他只是把自己多年的经验分享给大家。还有他不当培训员之后，仍然在平台上用大量的时间救人，救人成效很好。即使在平台上多次被质疑，他劝退方面的表达内容和用词有问题，而他一次一次的过心性关，一次一次的提高。反观这位涉世同修，老挂着培训员名号，宣说自己有多行。据所知，他所主持的正式培训仅有两期，之后就拉帮结派，建起群来，甚至到平台上直接踢馆，争斗不休。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一文中，也讲过相生相克的法，有正就有邪，所以看清楚，理智起来，不要起人心，不要被钻空子，不要跟着摇旗呐喊。受影响的同修赶快归正自己，走回来才是正确的选择。我们平台上有许多对自己修炼负责，而且状态都维持很好的同修，这段期间听了同修们的交流，同修们从这件事情中向内找，找到自己的不足，真的是比学比修。所以不能总是焦点放在你错我对的争论上，而是借由这件事情深刻体悟，修炼人都不要向外看，必要时合理建议，本着慈悲的心，圆融平台，修好自己，整体配合做得更好，多救人，完成使命，做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才是最主要的。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